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欢迎参加本次平安证券研究所电话会议，会议内容仅供平安证券客户参考，在任何情况下会议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平安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次电话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平安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登、传播和引用本次电话会议内容，否则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且平安证券将暂停相关人员及机构白名单权限，直至相关不良影响消除。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平安证券研究所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杨东。然后呢，那个我看到苏大维格刚刚我们也是昨天晚上新发了这个年报和最新一季度的一季报，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一季报，然后还是非常的这个亮眼，然后呢实现的这个规模利润了3000万，然后同比增长73%，然后并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公司的这个合同负债这一块，也就是说在手订单的一些预付款，然后也是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并且公司在它的一季报里面也有所披露，就是关于公司最新并购进来的维普光电，然后2026年的一季度的一些经营情况也是非常的亮眼。然后呢，接下来的话，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公司的管理层蒋总，然后跟大家今天简单的交流一下公司的一些最新经营情况和未来的发展战略啊。蒋总，要不时间给到你，你先简单的大概花个5-6分钟讲一下公司最近的一些新的战略方向和那个去年的一些经营情况，看可以吗？
好的，谢谢杨老师。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25年年报跟26年一季报的一些情况吧。我们25年，大概整个集团是实现了20.4个亿的这个收入吧。啊，这里面是不包括我们并购的这个维普常州维普半导体的啊。因为维普呢是从1月1号开始才并到我们的这个咱们范围内啊。维普在去年。我们如果25年不算维普的话，我们大概是20.4个亿的收入啊，其中20个亿是这个做了微大光学材料，然后有差不多4000万啊，3-4000万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光刻设备啊，然后我们去年大概是亏了1800万左右啊，就是不算维普啊，我们维普25年是实现了1.7个亿左右收入啊，1.69亿的啊。然后实现了8400万，将近8500万的这个利润啊啊，然后净利率是接近50%的啊，接近50%左右。我们是预测的，我们其实在去年11月的时候发过一个维普的这个全年的业绩预测啊，预测的是1.3个亿的收入，然后6000万利润啊，比我们预测是高了40%啊。我们今年。26年一季度的话，是整个集团是已经把维普并进来了啊，并且大概实现了5.2个亿的这个收入啊，5.2个亿的收入，然后实现了规模大概是3000万的这个净利润，然后同比增长40%多啊。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扣非净利润是2700多万啊，扣非净利润的话，比去年一季度是增长了341%啊，这个，然后我们的这个经营活动现金流呢也是3000万啊，也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400%啊，就是我们的扣非规模跟这个经营活动现金流增长幅度是非常大的啊。啊，这里面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是定了这个维普是在一季度是实现了4300万的这个收入啊，大概是2300万接2450万的这个净利润啊，然后这个是它对规模是贡献了大概1000多万嘛，另外有2000多万的这个也是由于我们传统主业是有一些增长的啊，有些增长。目前我们整个集团的定位呢，就是会沿着这个精密光学高精密光学的这个设备跟器件去做后续的一些布局啊。超精密光学的这个设备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光刻直线光刻跟数字化光刻啊，包括纳米压印光刻，然后再加上我们并购维普的这个两点测啊，半导体里面的光学设备去做一些布局跟拓展。精密光学器件呢，就是沿着我们 做微拉光学这条赛道，去在光里面的就是微大光学里面的，比如说像什么透镜啊波导啊等等，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吧。当然我们去年也投了一些我们跟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一些做这个精密光学这个透镜的一些企业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杨老师，就是你看要不就先介绍这么多。
好的好的，好，谢蒋总。好了，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先跟蒋总这边做一些请教啊。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2026年1月1季度然后呢那个微服光电走出定表现了之后，然后为公司贡献了非常超额的这个利润，然后实现了营业收入是4000多万，去年同期是不到100万，然后呢净利润是这个2000多万，净利润率差不多55%以上啊，就是这个利润率就这么高。然后那个我想刚刚蒋总也有说到，去年2025年维普大概的收入是1.69亿，收入是1.69亿，然后利润呢大概是8000多万，然后呢也是50%以上的这个净利润率。然后呢这个在整个半导体设备行业里面来看是一个非常高的利润率，好像目前看到 A 股里面半导体设备里面基本上没有这么高的这个利润率。然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利润率这么高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可以长期以后也可以长期维持这种利润率吗？
对，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在整个半导体设备里面，其实我们对标的是科磊跟美国的科磊 KLA 跟日本的 LaserTech 啊，我以科磊为例吧，科磊整个的它的平均净利率水平，这个公开信息嘛，可以看到33%啊，确实达不到50%这个水平。但是我们如果拆开来看的话，因为科磊它除它的这个它作为全球两点式的龙头嘛，它除了做我们这个维普做的这个眼膜图形缺陷检测之外，它还会做一些晶圆检测啊，做一些晶圆检测，当然还有一些可能跟这个显示相关、显示面板相关的一些检测了啊，就是它的范围可能会更广一点，所以说到它净利率水平只有33%啊。但是我们拆开来看的话，它在眼膜板图形缺陷检测这一块，它的净利率是，据我了解，它是能做到65%接近甚至可以接近70%啊，就是高的时候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眼膜板图形缺陷检测啊，这个设备它是属于两检测里面难度最高的这个设备之一啊，难度最高的设备之一，而且也是属于整个半导体设备里面可能这个价格仅次于光刻机的啊，仅次于 EUV 跟 DUV 的这么一个设备啊。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眼膜板图形缺陷检测它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因为眼膜是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芯片制造的一个模板啊，它是对它的是要求是缺陷是容忍度是零啊，就是必须所有的缺陷是要100%抓取的。可能还不像其他的一些晶圆检测啊或者其他检测，它可能是有一定良率要求，眼膜是不存在良率要求的，它是必须100%要合格的，就是100%零缺陷，就所有缺陷你必须要发现啊。如果不发现的话，你最终到这个晶圆的生产过程中，可能就是批量的晶圆都是会有问题啊。然后它的说难度啊，然后客户这个进入壁垒啊，客户粘性都非常非常高，所以说造成了这个它的价格非常贵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科磊的这个7纳米的设备啊，7纳米的这个机器，科磊七器主要是针对7纳米以下的这个设备啊，它可以卖到1亿美金以上啊，1亿美金以上。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个新闻，就说这个阿斯麦尔的这个高 NA 值的这个 UV 啊，它也就是2亿多啊，就可能得2-3亿啊，它的低这个 NA 值的这个 EUV 可能也就1亿多2亿欧元啊，这种到了单价1亿欧元以上的，可能除了这个光刻机之外的 EUV 之外，可能也就是属于这个眼膜板图形缺陷检测设备了啊，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利润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啊，就是确实这个设备非常难，而且在全球范围的来看的话，目前全球的老大是科磊啊，就在这个设备上面啊，老二是这个日本 LaserTech 啊，当然还有一些日本的一些，因为日本公司的这整个光学能力是很强的啊，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公司也会涉足这一个啊，我们的维普呢是可以认为是全球啊 排名，我们自己认为是排第三啊，排第三啊，就是在国内是唯一一家能够在眼膜板重新确认检测上面能做到量产的这么一家公司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金立律是我们这个公司这个产品这个技术难度还有行业地位的一个体现嘛，而且我认为未来还有提升空间啊，毕竟比这个科磊还是有十几个点的差距的啊。
好的，好，谢谢蒋总啊。那另外的话就是你刚刚说到科磊这边的话，它是卖了1亿美金啊，然后以上的这个价格。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这个产品体系和科磊的产品体系的对标来讲，我们跟它还有比较大的代际差吗？或者说我们在追赶到他们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地位啊，以及说未来的一个成长的预期，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对，我介绍一下吧。整个科磊的这个产品线呢，覆盖是比较全的。它现在从5系开始啊，到5XX、6XX跟7XX啊，5XX系列呢，主要是覆盖这个28纳米到65纳米的这么一个制程区间啊。它的价格呢，大概是在可能在1.5亿人民币左右啊。啊，这个我们有对标的是我们最新的这个5000系列产品啊。我们的定价呢，反正就是科磊的不到科磊的二分之一吧啊，啊不到科磊二分之一，可能最开始我们可能从三分之一开始卖啊，这是我们已经有验收啊，已经有这个今年可能是作为今明两年的量产主力吧啊，这么一个机型啊。然后科磊的6XX系列呢，它是针对28到7的啊这么一个制程的啊，这个它的价格它可以卖到4-5千万美金呢，就是差不多3亿人民币以上了啊，这么一个价格水平啊。这个呢，我们是正在现在做研发啊，我们的目标呢是在两三年以内啊，能够这个设备能够把它给研发出来，并且能够出货啊，这个是我们一个目标啊。然后科磊最新的7XX系列可能主要针对 EUV 的了啊，但针对 EUV 的除了科磊之外呢，还有日本的 LaserPet 啊，他专门做这个 EUV 的这个眼膜板确认检测啊，因为 EUV 的这个一个它的光源要求很高啊，要求 EUV 光源，第二呢，它的眼膜呢可能跟其他的眼膜也不太一样，它是针对这个它也是反射啊，跟这个 EUV 的这个光刻一样，它都是反射的啊，它不属于透射的了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目前是暂时没有这个研发计划，我们是要等这个我们的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把6000系列给它研发出来之后，我们再往，而且还要等国内的这个光源啊解决，我们才可能去往这个7000系列去走啊。现在目前是这么一个节奏吧，
嗯，好的，嗯，谢谢蒋总啊。另外刚刚蒋总也说到说这个维普光电去年全年的营业收入是一笔，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69亿，差不多将近1.7个亿。但是在半年一季报的时候，我们看到，去年 Q1 的收入不到100万。那这个去年1.69亿的整个收入节奏是怎么样的分布的呢？大概是上半年多少，下半年多少？
去年我们维普其实1月份，一季度的收入可能也就30万啊，我写100万还写多了啊。你是基本认为他没有，他就卖了点配件收入啊。然后到半年报的时候，我们是披露过，半年报的时候他的收入大概是1300万吧，啊，1300万。然后到下半年呢开始爆发啊，整个下半年是因为整个设备行业它的这个季节性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上半年基本都是属于这个验收啊，就是发货啊，然后签订单啊，然后发货。验收基本的要到下半年啊，基本是这么一个节奏啊。然后我们今年就是去年维普去年90%以上的这个收入其实是在下半年实现的啊，下半年实现的啊，啊可能很多都是四季度实现的啊。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个节奏感觉跟去年也差不多啊，就是其实因为整个设备行业的这个特点就是这样嘛，就是。上半年其实不算旺季，算淡季啊，算淡季。
OK， 好，那也就是言外之意是说，我们2026年全年维普这边的整个收入和这个确认情况，跟去年的这个确认节奏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 Q1 就已经搞到4000多万的这个订单，那就全年的收入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对，我觉得全年是值得期待的，反正我们一二季度肯定都还肯定一二季度也还是不错的啊，不错的，但是跟全年比起来肯定还是有差距的啊，还是有差距的啊。比如说我们因为一二季度其实对于设备厂来说都是淡季的啊，都是也不叫淡季，反正肯定不是旺季啊，相对还是比较平淡的一二季度啊。
OK， 好，另外就是我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合同负债，我们这里的合同负债是指我们设备的预收款对吧？然后大概新增了7000多万，然后一共就是5000多万的合同负债啊。然后那这个我们设备一般的预收款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啊？因为半导体设备的预收款是10%、20%还是30%，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这个对。
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针对不同的客户也有不同的这个预收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型号也有不同的预收比例啊。比如说我针对像我的很成熟的客户了啊，很成熟的客户，比如说像国内的头部的 Fab 啊这种东西啊，最开始像去年我谈的可能就是预收款比例，因为大家合作还不熟嘛，我可能谈的预收款比例会高啊。比如说老外，我谈的预收款比例也会高啊。但是到现在大家已经是属于量产合作非常顺利了，我可能就谈预收款比例就谈的非常低了啊，就可能10%啊，或者甚至有的我都没有预收款了，我但是我发货的时候他就能付我90%的款啊。比如说我们有的客户啊，我谈的是发货的时候付90%的款啊，那这时候我就对于我来说我预收款其实我就没有意义嘛。但是对一些我合作不多的客户啊，我们可能就会谈到30%的预收款啊。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设备，我可能为了这个在客户那边我想尽快的进去做这个做测试啊，做这个做这个验证啊，可能第一台的时候我可能会预收，我可能会放的低一点啊，放的低一点，可能没有啊，或者说很低啊，或者5%啊，或者说10%不到啊，这样的啊。就整体来看我们预收款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值啊，都是根据客户合作情况啊，然后根据这个我的设备的成熟度去定的。但是我们的这个现金流是非常好的，就是现金流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维普的现金流一直都比净利润好啊。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验收的对于我们的比较成熟一些单位，我们验收节奏非常快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回款啊，就是我发货基本上能拿到90%的款，就算我前面没有预收款，我发货也能一笔拿到90%的款。甚至有的时候我可能验收完之后我都没有质保期啊，可能啊一些海外客户我都没有质保期，验收完就拿了100%的款，都不存在一年的这个质保期啊，所以我们现金流非常好。
OK， 好的，谢谢蒋总啊。那就是从这个就是比例来倒算回来的话，其实我们2026年 Q1 季度的话，那这个在手订单应该是挺大的啊，是吧？
对，比较大。
OK， 好，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在手订单到确认收入的周期大概会有多久啊？
不一样啊，就是我有的，比如说我成熟产品，我的3000系列，我的确认，我的发货周期是6个月左右啊，然后我的确认周期是大概我发货周期是4到6个月啊，4到6个月，最快4个月就可以发，然后最慢的6个月可以发，我的验收周期是1到2个月啊，我验收非常快啊，1到2个月。然后我的5000系列呢，我的发货周期可能是6到8个月啊，然后验收呢可能比大概3000会稍微长一点点啊。
OK，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那个主力产品出货的主力产品的平均出货到验收周期已经半年左右，我们就可以从订单转换为收入，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对，6到8个月吧，六比六个月长一点点，八个月短一点，6到8个月之间吧，平均啊。
OK， 好的，懂了，好，然后这个是就是维普这边的一些情况啊。另外的话就是想问一下维普这边目前的客户节奏，我们到底是全球客户为主还是说国内客户为主？目前的海外客户和国内客户占比分别是多少，以及有哪些核心代表客户？
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从最新的签单，从去年的营收来看的话，30%的这个收入是来自于这个海外的客户啊，海外的客户。 然后60%-70%是来自于国内的客户啊。然后从今年新签的来看的话，我们已经可能有40%的这个订单是来自于全球客户的这个订单了啊，就是海外客户的这个订单了啊。
OK， 然后
比较
全球客户
的
话，就是嗯，
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台湾的这个头部的这个本土这个厂商的这个，我们已经拿到订单了啊，台湾头部。然后韩国的头部我们也已经拿到订单，而且已经发货了啊，可能今年是肯定会验收的啊，肯定会验收的啊。就是我们在去年我们是已经验收了，就是已经实现了对日本跟美国客户的这个收入了嘛。今年我们是突破了，就是韩国跟台湾，韩国跟台湾。嗯。
OK， 台湾那边是逻辑厂商还是存储厂商啊？
模拟厂吧，模拟厂，台湾和模拟厂。
那我们的这个设备，韩国是存储啊 ，OK， 啊，那我们这个设备在存储厂商目前是可以，不管是模拟还是存储厂商，我们的设备大概可以 cover 到多少纳米的制程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新款的设备。
我们最新款的五千，我们最新款的是极限，我们的硬件的支撑能力是能到28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不是这么算的，就是它眼膜是能到眼膜那一道能到28嘛，对吧，但是它能覆盖的制程其实是不能这么算啊，因为整个不管是你说逻辑还是存储，对吧，它的这个芯片它的层次是很多的，对吧，我就算你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比如说3纳米5纳米为例，它的这个也就是关键层的这个电路是最下面那几层电路是3纳米5纳米啊，可能或者说10几纳米，你绝大多数电路还是属于这个28纳米以上啊，都是属于我们能够覆盖的啊，所以说我们的设备其实也是在有很多设备也是用在客户的这个先进制程的产业上的啊，包括国内的
OK
国部客户他也是用在先进制程的产业上的啊。
OK，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用在全球客户和国内客户的先进制程产能上面的一部分成熟工艺，可以这样理解，一部分成熟工序，对吧？
对对对对对，先进制程产能的成熟工序，这个对，这这么理解啊，这么理解啊。
OK， 好，懂的啊。那目前像国内的存储厂商，我们能进吗？
正在对接啊，这个目前还没有正式签单，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快会有突破啊。
好的，谢谢杨总啊。好，那维普我们先聊到这里，后面我们再简单花一点小时间聊一下宇迪光电这边的情况吧。就我看我们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跟那个上海宇迪签了一些协议，然后呢就这个公司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宇迪后续的一些打算，包括跟宇迪合作的一个动机和底层逻辑，是否方便跟大家就简单分享一下？
对，我们合作的底层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是维格，就是上市公司的未来的这个定位就是做超精密光学的设备跟器件嘛，对吧？设备刚才我讲了，就是这个光刻加上燃点测啊，这种精密光学设备啊，然后器件呢就包括设备里面的一些这个镜头啊路径系统啊，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更小型化的一些微大的光学器件啊，这都是我们要去做一些布局啊。这种布局呢是包括自己做啊，比如说一些透镜啊、波导啊，我们自己做。但是针对半导体里面的一些超精密的一些镜子啊，我们就可能去投或者收的方式去做这个布局啊。宇迪是我们去年投的一家公司吧啊，其实我们投它的目的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是在给国内的这个 HHHH 下面的两家公司做这个 EUV 跟 DUV 的这个镜子啊，然后呢它也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在光刻跟燃点上面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就投了它啊，就投了它。
OK 啊，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半导体光刻这边其实就除了我们苏大自己在做一些相关的设备和零部件之外，也在就是从跟产业其他的伙伴在一起合作开发，突破一些 新的技术瓶颈，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雨梨确实做得非常好啊，它在 DUV 这一块其实它已经能够做到，它是有它已经小批量量产啊，它是能有这个量产能力的啊。在 EUV 那一块呢，它现在是在配合这个客户做这个做一些样品嘛啊，做一些样品交付啊，而且做的也非常深入了啊。
OK， 好，懂了。那个，哎，他在就是DUV 或者是就先说 DUV 吧。DUV 这边是主要是做什么光学器件呢？是镜头类的呢，还是做一些配套的量检测类的呢？
镜头类。
好，懂了，谢谢。还有就是我看这个雨迪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提到他三叶航天相关的一些产品，然后包括卫星之光通讯这一块。那个今年他也有提到说他这边需求很旺盛，然后在积极扩产，然后能就这一块业务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包括客户啊，然后以及一些情况。
他在商业航天上主要做激光通讯载荷里面的一些光学系统，就包括星间通讯跟星际通讯他都做。对，星间通讯的话，价格一个卫星上面大概用四套吧，啊，有用两套的，有用四套的，还有用六套的啊，平均反正也就四套啊，反正每一套的价格大概是六位数吧。然后星际的话，激光通信载荷整个系统的话，大概是大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吧，啊，这种大几百到上千万的，它肯定都有招标招投的信息的啊，啊，它的最终客户嘛，反正这个直接客户是这个。展示的公司啊，啊，像什么爱星光联啊，对吧？像这个某些这个所啊，啊，某些所啊，啊，都是他的客户啊。最终客户嘛，就是像这个像这个国网啊、新网啊，啊，这个，对，就这些啊。
好的，好，谢谢江总，好。好，最后的话，然后我就我们年报里面有提到的先进封装这块，然后也想请问一下蒋总，因为先进封装这个我们应该是最近几年前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说了蛮长时间了，然后包括我们的LDI 就是直写光刻，包括一些投影光刻，然后在先进封装这边的应用，然后想请问一下，就这块的话，我们目前在2026年是怎么规划的呢？
对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今年这个 Semicon 展的时候，我们是展了我们的这个样机的啊，样机的就是我们做针对先进封装的这个样机啊，我们是用的这个数字化光刻的技术去跟现在海外的这个就是国就是全球头部的这个。做这个光刻的公司用的这个方案是类似的方案去做这个先进封装，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面板级的这个就是 panel 级的这个封装的光刻去制作的这个设计啊。我们今年现在我们样机基本上已经出来了，然后后面就是去对接产业的这些东西吧，就是。反正现在也在做这个对接吧，啊，做对接，然后具体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进度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啊，这个公众号啊之类的啊，反正这个肯定是我们重点的一个方向了嘛，也是我们进入一些新领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
好的，好，刚刚蒋总有提到说这个用于面板级的这个设备，那就是相当于。台积下一代的，它目前是 CoWoS 嘛，它下一代就是 CoWoS， 相当于是 CoWoS 这个技术线上面的一些产品对吧？啊，
对对对对，我们主要是针对 CoWoS 还有 FOPRP 啊，就这一类啊。
OK， 好的，好。然后别的就我这边暂时没有更多的问题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
好，
那个蒋总，你看还需要开放投资者提问吗？或者是你这边如果有事情先忙的话，我们就先开到这里。因为我知道你刚刚我说
对对对，我们就先这样吧，因为我确实还有点其他事啊。谢谢杨老师，哎，谢谢。
嗯，好的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然后因为蒋总后面两点钟还有其他的事情，然后谢蒋总时间，然后也感谢各位同事的参会。好，如果后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到苏州这边去找公司拜访学习啊。好，谢谢大家，谢蒋总啊。
好，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